弟兄姐妹，主内平安。
弟兄姐妹，主内平安。
在开始今天的信息之前，我们一起先低头做个祷告。
信息之前，我们一起低头做个祷告。
恩主，我们再次来到你面前。
恩主，我们再次来到你的面前。
我们谢谢您给我们有机会在这里来敬拜你。
感谢你给机会我们在这里敬拜。
借着诗歌，
有一首诗歌。
借着主你自己的话语，
藉着主你的话语，
让我们能够进入主你自己的同在。
让我们能够进入主你的同在。
愿你自己向我们每一个人来说话。
愿意你自己向我们每一位说话。
更愿意你在这里就得着我们每一位。
也都在这里得着我们每一位。
就像我们得着你一样。
就好像我们得着你一样。
让我们能够享受你自己的平安。
让我们享受你自己的平安。
享受你自己的喜乐。
享受你自己的喜乐。
将以下的时间献上。
将以下时间献上。
愿你使用你的话语。
让你使用你的话语。
感谢赞美主。
感谢赞美主，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阿门。Okay.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不守信用要付怎么样的代价？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不守信用的时候要付出什么代价？
有一则故事，他这样说：
有一个故事这样讲，
有一位年轻的画家。
有一位年轻的画家，
在他还没有成名之前，
在他未成名之前，
住在一间非常狭隘的小房子里。
住在一间比较狭窄的房间里面。
他主要是靠着画人像来维生。
他主要是靠画人像为生。
一天有一个有钱人经过那里。
有一位有钱人经过，
看到他的画工非常的细致，
见到他的画工细致，
很是喜欢。
非常之喜欢，
就请他帮忙画一幅人像，
就请他帮忙画一幅人像。
双方已经约好，
双方是约好
谈好了价钱，
讲好价，
就是画一幅画就是10000元，
就画一幅画收10000。
过了一个星期之后，
一个星期之后，
这幅人像画已经完成了，
一幅画人像画画完了。
这位有钱的富人就依约前来要拿这一幅画，
一位有钱人就应约来取画。
这时候，这个有钱人心里起了一个歹念。
在一个时刻，一个有钱人突然间起到歹心，
他想要欺负这个年轻但又没有成名的这位画家。
他是想欺负一位年轻又未成名的画家。
他不肯按照原先的这个约定来付给他酬劳金。
他不肯按照原先倾好的价钱咧去付一个酬劳。
因为在他的心里是这样想着。
因为他心里面想，
这一幅画里面的就是我。
画里面画的就是我。
如果这一幅画，如果我不买，
如果这幅画不买的话呢，
那绝对不可能有别人去买嘛。
没人肯会买的。
我又何必花这么多钱来买这一幅画呢？
那我怎么需要花这么多钱来买一幅画呢？
所以这个有钱人就开始赖账了。
那他开始不认账了。
他就说我只愿 花三千。
我只是愿意花给3000元而已。
你卖不卖？
你卖不卖呢？
这个青年画家就当时就愣住了。
那一位画家当时就呆咗啦，
他从来没有碰过这样的事，
因为佢从未遇见咁嘅事，
心里就开始慌乱起来，
心里面就好慌乱，
费尽了口舌，
费尽咗口舌，
向这个有钱人据理力争，
同一位有钱人据理力争，
就希望这个有钱人能够遵守约定，
希望一位有钱人系遵守一个约定，
希望他能够做个有信用的人，
希望佢系一位做一个有信用嘅人，
但是这个有钱人他认为他比较占上风，
但一个有钱人认为他是占上风。
他说：“我只能花3000买这一幅画，你就不要再啰嗦了。”
我只能够付3000，你不要再讲了。
我最后再问你一句啦，3000你到底卖不卖？
最后问一句，3000卖不卖？
这个青年画家知道这个富人是这个有钱人是故意赖账。
呢个青年画家知道呢位有钱人就而家系故意赖账，
心中愤愤不平，
心里面就愤愤不平。
他最后用一个坚定的语气说：“
最后，他用坚定的语气讲，
他说我不卖你了，
我不卖，
我宁可不卖这一幅画，
我宁可不卖一幅画，
也不愿意受到你的屈辱，
都不愿意接受到你的屈辱。
今天你失信毁约，
今日你失信毁约，
将来我一定要你付出20倍的代价，
将来我一定要你付出20倍的代价。”
这个有钱的富人就这样想。
咁呢个有钱人就咁样谂，
笑话20倍，
开玩笑咩？20倍，
20万呢？
20万，
我才不会笨到要花20万买这一幅画咧！
我肯定唔会蠢到用20万嚟买幅咁嘅画。
这个青年画家就说：，那么我们就等着瞧吧。
年轻人就回答话：，我哋慢慢睇啦。
经过这个这个事件的一个刺激以后，
经过呢件事嘅刺激之后，
这个年轻的画家就搬离开了那个伤心处。
呢个年轻画家就搬离咗嗰个伤心嘅地方，
重新拜师学艺。
佢重新嘅拜师学艺，
日夜的苦练，
日夜嘅苦练，
总算皇天不负苦心人。
所谓系皇天不负有心人。
十几年过后，
十几年后，
他终于闯出了一片天地，
终于系闯出一片嘅天地，
在这个艺术界里面。
在艺术界上
成为一个非常知名的人物，
成为一个非常好知名的人物。
那么那个有钱的人呢？
咁嗰位有钱人呢？
其实自从他离开那间画室以后，
当时佢离开画室之后，
他第二天就把画家的那一幅画，还有他所说过的话都完全忘了。
佢都系已经将当天发生嘅事同埋佢讲过嘅嘢都忘记咗。
直到有那么一天，
直到有一日，
这位有钱人的好几个朋友。
佢有钱人嘅几位嘅朋友，
他们不约而同来告诉他说，
佢不约而同咁嚟话俾佢听，
哎，好友好友，
哎，朋友，
有一件事好奇怪哦，
有一件事好怪哦，
这些天我们去参观一位成名的艺术家的画展，
咁今日我哋去参观一位好成名嘅艺术家嘅画展，
其中有一幅画，
其中一幅画咧，
它是不二价。
有个个价唔不二，即系唔减嘅。
这画中这个人物啊。
但系画里边嘅人个样，
跟你长得真的是一模一样，
同你真系一模一样，即系画得。
标示的价格就是20万，
标价就是系20万。
哎，除了这个更好笑的是，
仲有一件事仲好笑。
你知道这一幅画的标题？
呢幅画嘅标题你知唔知系咩？
他竟然写着贼，
一个字系一个贼字。
这个有钱人好像就当被人当头打了一棍一样。
咁呢个有钱人好似当头被人打咗一棍一样。
所以这个有钱人就想起了十多年前。
佢就谂起咗十几年前。
想到他请这个画家帮他画人像的这一件事。
谂到谂起当时请咁样画家画佢嘅时候。
所以当他面对这样的情况，其实对自己伤害很大。
佢面对嘅依家系情况就系对自己伤害好大。
所以当他立刻就连夜赶去找这个画家向他道歉。
即刻就连夜去找呢个画家向佢道歉，
并且真的花了20万才把这一幅人像买回来。
就将用20万买回咗一幅画。
这个年轻的画家，
呢位年轻嘅画家，
他凭着一股不服输的志气，
佢又凭着一股唔服气嘅志气，
让这个有钱人低了头，
让一位有钱人低咗头。
你知道这个年轻画家叫什么吗？
这个年轻人的名字叫什么呢？
叫毕卡索。
叫毕加索。
没有人能够屈辱你打败你。
没人可以屈人或者是打败人。
除了你自己。
除了你自己。
让我们想一想。
我们可以想想。
故事当中的这个有钱的人。
故事里面这位有钱人。
他不但不尊重画家的智慧财产权。
他不单止是不尊重画家的智慧财产权。
他还想要占他的便宜。
还想是占他便宜。
又不守信用。
又不守信用。
没想到在十几年后。
想不到在十几年后
要为自己的耍赖，
是为自己 的耍赖
付出名誉和金钱的代价，
付出了名誉和金钱的代价，
可以说是悔不当初，
可以说是他是悔不当初。
诚信是人类社会普遍的一个道德的要求，
诚信是现在社会普遍的道德的要求，
是个人立身处世的一个基本的一个规范，
是个人立身处世的一个基本的规范，
更可以说是社会存续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基石，
也都是社会一个持续发展的重要的基石。
我们中国人常说一言九鼎，
中国人常常说一言九鼎，
一诺千金，
一诺千金，
言语上要有信用，
言语上要有信用，
我们在生活上也要讲诚信，
生活里面也都是要讲诚信。
另外在《论语》跟《孟子》里面也说到，
《论语》里面孟子讲到，
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
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
朋友有信，
朋友有信，
忠信者交之庆也。
忠信者交之庆也。
这些都是伦常教化，
这些都是伦常的教化，
都是指向人跟人之间的那种实际的关系，
都是指向人和人之间的关系。
我们信徒，
我们信徒，
我们强调圣经是神的话语，
我们强调圣经是神的话语，
也是我们信徒道德规范的一个标准，
也都是我们信徒道德规范的标准。
神所定下的道德守则，
神所定下的道德守则
是非常具体的，
是非常的具体，
可以适用在我们每天日常的生活的每个细节里面，
可以适用在我们每天生活的细节里面。
所以说我们基督信仰里面所强调这个信，
所以在基督 信仰里面所强调的信，
信不单是包括了人跟神之间的一个关系，
不单只是包括人和神之间的关系，
其实也涵盖了人跟人之间 的人际态度，
其实也都涵盖了人与人之间的人际的态度，
包括信实，
包括信实，
我们讲是不是讲信用，
我们讲信用，
我们对人是不是忠诚，
我们对人是否忠诚，
是不是诚信，
是否 有没有诚信，
我们是不是有信德的人，
我们是否有信德的人。
但非常可惜的，
但是非常之可惜的，
其实近代人往往只讲利而不讲信，
近代人往往只是讲利不讲信，
利害的关系，
利害的关系
成为彼此交往的一个决定的因素，
成为彼此交往的决定因素，
不管是在交友上面，
不单只是交朋友上面，
还有婚姻的关系上面，
还有婚姻的关系上面，
商业的来往上面，
商业的来往上面，
甚至是政治的一些承诺，
甚至乎是政治的承诺，
都只剩下互惠的那种利益关系，
都只剩下一种互惠的利益关系，
不再有忠信忠诚这样宝贵的一个价值，
不再有忠信忠诚的这些比较宝贵的价值，
所以一旦这个利益的关系 破裂了，
所以一旦利益关系破裂，
彼此的交往就随时可以中断，
彼此的交往就随时可以中断。
或许在座有一些人，
或者在座 有些人
也有像诗人这样的一个经历还有感叹，
有些好像这位诗人这样的经历和感叹，
世人中间的忠信人没有了，
他说世人中间的忠信人没了，
世人中间的忠信人没有了，
世人中间的忠信人没了，
上帝不喜悦言而无信的人，
上帝不喜悦言而无信的人，
我想我们也不喜欢跟这种人来做朋友，
我们都是应该不喜欢与这种人来做朋友。
圣经用信实来形容这位神，
圣经里面用信实去形容我们这位神，
生命记、啊、这里记载，
生命记里面记载，
所以你要知道耶和华你的上帝，
所以你要知道耶和华你的上帝，
他是上帝，
他是上帝，
是信实的上帝，
是信实的上帝。
在新约使徒约翰更是这样描述这位主耶稣基督，
在新约使徒约翰是这样描述这位耶稣基督，
在启示录里面，
在启示录里面
他说，那为阿们的，
那为阿们的，
为诚信真实见证的，
为诚信真实见证的，
在上帝创造万有以上为元首，
在上帝创造万有以上为元首，
我们的神，
我们的神，
我们的主，
我们的主，
都是信实的，
都是信实的，
上帝是守约的神，
上帝是守约的神，
是信实的神，
是信实的神，
所以他也要求我们做基督徒的，
所以他也要求我们做基督徒的，
需要做一个忠信的人，
需要做一个忠信的人，
一个对上帝忠诚的人，
一个对上帝忠诚的人，
对人，
对人，
对事，
对事，
他也会有诚信，
他也都会有诚信，
也会忠心，
也会忠心，
好不好？
是不是呢？
让我们就先从顺从神的话开始，
我们就从顺从神的话语开始，
打开我们的圣经，
打开我们的圣经，
我们继续耶利米书的系列的讲道，
我们继续是看、耶利米书一个系列的、讲道。
如果你手上没有、手机上面有圣经也可以，我们今天要看的是耶利米书的34到36章，
今天我们看34到36章。
耶利米书我们今天会看34到36章、
啊、今天我们会看耶利米书34到36章。
我忘了上一次 讲的是什么时候了，在上一段大家还记得30到33章的信息，
上次我们讲到30到33章的信息，
在那一段安慰之书的信息之后，
在那一段安慰之书的信息之后，
耶利米先知，
耶利米先知，
他从再一次的来宣告犹大要面对的审判，
他再一次重申犹大要面对的审判，
之前他从第二章一直到29章，
之前他在第二章到第29章，
他所传讲有关犹大要沦亡的这个预言，
他传讲了犹大要沦亡的预言，
现在就快要应验了，
现在要很快就要应验了，
第34跟36章，
第34到36章
主要是要强调犹大，
主要是要强调要犹大。
他怎么样对神？
他怎样对神？
对人的那种完全的背信。
他对神对人的完全的背信。
证明他们之所以受刑罚是应该的。
证明他们要受刑罚是应该的。
犹大的言而无信。
犹大的言而无信。
主要记载在34章里面。
主要在34章里面。
当耶路撒冷被围困的时候。
当耶路撒冷被围困的时候。
耶利米告诉西底家王。
耶利米告诉西底家王听。
这是犹大的最后一个王。
又是犹大最后一个王。
告诉他有关他接下来的命运是什么。
佢话俾佢听，佢跟住落嚟嘅命运系乜嘢？
西底家听到预言以后，
西底家听到预言之后，
他跟所有城内的人，
佢同所有城内嘅人，
包括这些做领袖的，还有祭司，
包括领袖祭司，
都在上帝的面前立约，
都喺上帝嘅面前立约，
要释放所有的希伯来的奴隶，
要释放所有嘅希伯来嘅奴隶，
要给他们自由。
让他们自由，
让他们在战乱的时候方便去逃亡，
让他们在方便的时候可以去逃亡。
这是一个非常庄严的一个誓约的仪式，
这个是一个庄严的一个誓约的仪式。
在18-19节特别描述，
18-19节里面讲，
立约的人要从劈开两半的牛犊中间走过，
立约的人要在劈开两半的牛犊中间走过，
象征任何一方若毁了约，
就象征任何一方如果违约，
就会被咒诅，
就会被咒诅，
就像那牛犊一样，
就会和这个牛犊一样。
可是当首领们看见埃及出兵救援他们了，
但是当他们见到这首领们见到埃及出兵救援的时候，
围城的巴比伦军撤退了，
围城的巴比伦军撤退，
他们就违背了在上帝面前所立的约，
他们就违背了在上帝面前所立的约，
勉强那些他们之前所释放的奴隶，
勉强那些之前他们释放的奴隶
再一次回来侍奉服侍他们，
再一次回来服侍他们，
他们这种出尔反尔的行为，
他们这种出尔反尔的行为
让上帝非常的愤怒，
让上帝非常愤怒，
因为神的名就被他们这般言而无信的人亵渎了，
因为神的名就被他们这般言而无信的人亵渎了，
因此上帝宣布，
因此上帝宣布
他必再一次召唤巴比伦人回来，
他会再次召唤巴比伦人回
来攻打耶路撒冷，
来攻打耶路撒冷，
包括耶路撒冷里面的君王还有领袖，
包括他的君王和领袖，
在这种兵临城下之际，
在兵临城下之际，
其实上帝仍然给西底家悔改的机会，
上帝仍然给西底家悔改的机会，
4-5节这样说，
4-5节这样说，
他如果听从神的话，
他如果听从神的话，
必能够平安而死，
必能够平安而死，
但他却没有把握这最后的机会，
但是他没有把握这个最后的机会。
我们如果继续往下面看，
如果我们继续往下看，
我们会发现、西底家最后被巴比伦王挽去的双眼，
我们看到这个西底家被巴比伦王挽去双眼，
将他用铜链锁着带到了巴比伦，
用铜链绑住带去巴比伦，
最后死在巴比伦，
最后死在那里，
下场是非常的悲惨，
下场悲惨。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
我们是否有曾经有过拒绝上帝给我们悔改的机会，
我们有没有曾经拒绝过上帝给我们悔改的机会。
当巴比伦围困耶路撒冷的时候，
当巴比伦围困耶路撒冷的时候，
西底家曾经率领这些贵胄众百姓，
西底家曾经是带着这些贵族和众百姓，
他订立了一项正式的誓约，
他订立了一个正式的誓约，
是要释放所有的仆婢，
就是要释放所有的奴仆，
但他们立约的动机，
但他们立约的动机
似乎只是一种权宜之计，
似乎只是一种权宜之计，
因为想想在那种围城还有饥荒的时候，
因为我们想想在围城和里面饥荒的时候，
粮食是短缺的，
粮食短缺，
农地是荒芜的，
农地呢都是荒芜，
这些做奴仆的反而成了一种累赘，成了一种负担，
这些奴仆反而成为他们的累赘和一些负担，
何况当时的军队，
何况当时的军队
可能也需要抽调一些壮丁来保护城池，
也都是要去抽到壮丁去要保护城池，
所以把他们释放好像是一个权宜之计，
好像对他来说释放这些奴婢是一种权宜之计，
所以当危机稍得缓解以后，
所以当危机稍微缓解之后，
十一节
里面说，
他们就反悔了，
他们就反悔了，
叫所任去自由的仆人婢女回来，
将佢哋放咗嗰啲嘅奴仆又叫攞翻佢哋翻嚟，
勉强他们人为仆婢，
去勉强佢哋认为奴婢。
他们这样的做法，
佢哋咁样做，
在上帝的眼中，
喺上帝嘅眼中，
就是背信弃义，
就系背信弃义，
是当受咒诅的一种行为，
系当受咒诅嘅行为。
所以上帝在经文的十七节，
所以上帝喺经文十七节里面，
他用一种带着嘲讽的语气说，
佢用一种嘲讽嘅一种话语讲，
你们没有听从我，
你哋冇听从我，
个人向弟兄邻舍宣告自由，
各人向弟兄邻舍宣告自由。
看啊，我向你们宣告一样自由。
睇啊，我向你们宣告一样自由，
就是使你们自由于刀剑、饥荒、瘟疫之下，
就是使你们自由于刀剑、饥荒、瘟疫之下，
并且使你们在天下万国中抛来抛去，
并且使你们在天下万国中抛来抛去。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
这个话的意思就话，
既然你们不愿意给弟兄自由，
既然你们不愿意给弟兄自由，
那么我就给你们自由，
咁我就俾你哋自由，
就是自由死于战争，
就系自由死于战争，
或者是死于饥荒，
或者系死于饥荒，
或者是死于疾病，
或者系死于疾病。
犹大人在上帝面前，
犹大人喺上帝嘅面前，
他立了这么样一个庄严的约，
立咗一个咁庄严嘅约，
但却又因为自己的利益，
但系却又为咗自己嘅利益
而随意的就违反的这个约定，
就随意咁样违反佢哋嘅立约。
其实他们是在轻忽神，
其实佢哋系轻忽神，
轻看在神面前所立的约，
轻看咗喺神面前所立嘅约。
他们虽然是上帝的子民，
佢哋虽然系上帝嘅子民，
但他们所表现的，
但系佢哋所表现，
还比不上那些未受割礼不认识神的外邦人，
都仲比唔上嗰啲未受割礼唔认识神嘅外邦人。
就连那归信神的外邦人，
就算俾嗰啲归信咗神嘅外邦人，
也就是下一章要提到的利甲族的人，
就系下一章提到嘅利甲族嘅人，
都比他们来的正直，
都比佢哋更加正直，
来的忠信，
更加忠信。
这就是我们接下来三十五章所传达的信息。
呢个就系三十五章里边所传达嘅信息。
先知借着利甲族人的这种忠诚顺服的榜样，
先知是藉着一个利甲人他们这个族的忠诚顺服的榜样，
指着犹大对神的那种不忠不信的态度，
他指责犹大对神不忠不信的态度。
利甲族，
利甲族
是基尼人的一族，
是基尼人的一族，
属于犹大支派，
属于是犹大支派的。
大家可以回去历代志上来看，
大家可以回去历代志里面去查下
他们的历史，
他们的历史
源于以色列人进迦南的时代，
是源于以色列入迦南的时代。
摩西的岳父叶特罗，
摩西的岳父叶特罗
就是基尼人，
是基尼人，
他的子孙，
他的子孙
跟犹大支派一同攻占了亚德拉以南的犹大的旷野，
跟犹大支派一起的中攻占了亚德拉以南的犹大旷野。
利甲族人，
一个利甲族人，
经文告诉我们，他们顺从祖先约拿达的吩咐。
经文话俾我哋听，佢哋顺从祖先约拿达嘅吩咐，
一生不喝酒，
一生不喝酒，
而且只居住在帐篷里，
而且只系居住喺帐篷里边，
做一个游牧的民族，
做游牧民族。
他们答应要顺从祖先的吩咐，
佢哋答应要顺从祖先嘅吩咐，
他们就真的去确实的遵行，没有违背。
佢哋真就系咁样真去遵行，冇违背过。
但反观这一些犹大人，
反观我呢啲犹大人，
他们却是一次又一次的违反上帝借先知对他们的吩咐。
他们一次又一次这样违背上帝藉着先知吩咐他们的。
同时他们也违背了跟同胞之间立的约。
同时也都是违背了他们 同胞之间所立的约。
没有释放他们当中为奴的弟兄。
没有释放到他们当中为奴的弟兄。
因此上帝宣告，
因此上帝就宣告，
他必会把西乃之约的每一样灾祸，
他就会让西乃之约的每一样的灾祸
要降在他们身上，
要降在他们的身上。
但他会保存利甲族人，
但是他会保存利甲族人，
应允要给他们荣耀，
应允要给他们荣耀，
不断有人来敬拜服侍神，
让他们不断的有人去敬拜服侍神。
圣经在箴言书上这样二十章第六节这样说，
圣经在箴言二十章六节这样说，
人多述说自己的仁慈，
人 多述说自己的仁慈。
但忠信人谁能遇着呢？
但是忠信人谁能遇着呢？
在这里又跟大家分享一个在网络上刊载的真实的故事。
在这里又想分享一个在网络上登载的一个真实的故事。
Mary Harris。
Mary Harris
是美国纽约市的一个知名广告公司的一个高级的职员，
是美国纽约市里面一个广告公司的高层。
在2010年的8月一天的中午，
2010年8月一个中午，
他跟朋友在一家餐厅用餐，
他跟朋友在餐厅里面吃餐，
中间朋友想出去抽支烟，
当中有朋友想出去吃烟，
于是两个人就走出了餐厅，
所以他陪他两个人一起去行出餐厅外面，
站在外边的一个大街上，
站在外面的街上面。
这时候有一个流浪汉走近他，
现在有个流浪汉呢走过来，
很不好意思的对他做了一个自我介绍，
很不好意思地做了一个自我介绍。
这流浪汉说，我叫Jay Valentine，
他说我的名字叫 Jay Valentine，
我今年32岁，
今年32岁，
我已经失业3年了，
我已经是失业了3年，
只靠着乞讨来度日，
只是靠乞讨来度日。
我想说的是，
但我想讲的，
不知道你是否愿意帮助我？
我不知道你是否愿意帮助我。
比如给我一点零钱，
比如给我一点零钱，
让我可以买一点生活必需品。
所以我可以买一点生活的必需品。
Valentine 说完之后，
Valentine 讲完之后，
他用一个期盼的眼神看着 Harris。
他用一个期盼的眼神望着 Harris，
看着眼前这个年轻的黑人的流浪汉，
望着一个年轻的黑人流浪汉
，Harris 他动了一个恻隐之心
，Harris 动了恻隐之心，
他就微笑着对着 Valentine 说，
他就微笑咁对住 Valentine，
哎呀，没问题，我十分愿意帮助你，
冇问题，我好愿意，十分愿意帮助你。
他就开始伸进他的口袋去掏钱，
就手伸入佢袋里面去攞钱。
在钱包里面捞来捞去，很遗憾的，他身上没有带任何的现金。
但系好遗憾，佢身上冇带现金，
只掏出了一张没有设定密码的信用卡。
只系有一张冇设定密码嘅信用卡。
这让他觉得非常的尴尬。
就让佢好尴尬，
因为他想帮忙，但是好像没有现金可以帮忙。
虽然想帮忙，但系冇现金可以帮到乜嘢。
Valentine 看出了他那种难为情，就小声地对他说：
Valentine 就见到佢咁尴尬嘅表情，就同佢讲：
他说，如果你相信我，
如果你相信我，
能将这张信用卡借我用吗？
可唔可以将信用卡借俾我用？
心地善良的 Harris 就同意了。
甚至善良的 Harris 就同意了，
他随手就将信用卡递给了 Valentine，
随手就将一张信用卡递给 Valentine。
拿到信用卡以后，
拿到信用卡之后，
Valentine 没有马上离开，
他 Valentine 没有即刻走，
他小声的又问说，
他又细声的问，
我除了买一些生活必需品以外，
我除了买一些生活的必需品之外，
我可以再买一瓶饮料吗？
我可以买多一樽饮料呢？
Harris 没有任何的思索的就说，完全可以。
Harris 就想都没想就 OK， 可以啊。
如果你还需要什么，就用卡去买。
你还有需要其他东西，你可以用卡去买。
Valentine 就拿着那一张没有密码的信用卡就离开他们。
Valentine 就拿着一张没密码的信用卡就离开了。
Harris 跟他的朋友也重新又回到餐厅里面继续用餐。
Harris 就跟他朋友回到餐馆继续吃饭。
过了
10分钟过了之后，
他非常的懊悔，
他非常之懊悔。
他对朋友说，
他告诉个朋友听，
我的信用卡不仅没有设置密码，
我信用卡不单止没密码，
里面还有10万美金呢，
里面还有10万美金。
那个人我想已经拿着信用卡跑掉了，
我想那个人应该拿着个卡走。
我想这下我倒大霉了，
今次大祸。
这个朋友也是在埋怨他，
这个朋友就在埋怨他，
你就这么随随便便，
你这么随便的
相信一个陌生人，
咁随便相信一个陌生人，
哎呀，你就是太善良太天真了，
你真系太善良太天真。
可是奇怪的事情发生，
但系奇怪嘅事发生了。
当他们用完餐走出餐厅大门的时候，
食完餐佢离开即系出到餐厅大门，
他发现 Valentine 已经在那边等候他们。
发现 Valentine 已经喺度等佢，
双手将信用卡递给了 Harris。
双手将个信用卡递俾 Harris，
并且非常恭敬地将自己的消费的数额一一的报上，
而 而且是很恭敬地将自己用的银码都是一一的。
我一共用卡消费了25块美金。
他说我总共用了25元。
买了一些洗漱的用品。
有些 洗面啊
两桶水还有一包烟。
还有两桶水 一包烟。
请你查核一下。
可不可以你可以查一查。
面对这位诚实又守信的流浪汉。
面对一位诚实守信的流浪汉。
Harris 不由自主的那种抓住 Valentine 黏黏的说。
Harris 不由自主抓住他的手说，
哎呀，谢谢你，谢谢你，
啊，多谢你，多谢你。
Valentine 一脸非常感到非常疑惑。
Valentine 就觉得 很疑惑了。
是他帮助了我。
是你帮我。
我应该感谢他才是啊。
我应该感谢你才
是。他为什么要却要来感谢我呢？
你怎么会感谢我呢？
这个事情以后。
之后呢？
Harris 跟他的朋友就跑到了纽约啊邮报。
Harris 就跟他的朋友去到 New York Post。
将发生的故事告诉了报社。
将这件事话给报社听。
纽约报社也把 Valentine 的这种诚实所感动。
纽约邮报也是为了被这个 Valentine 的诚实所感动。
就即刻的加以报道。
即刻就报道。
一时间就成社会上就引起非常大的一个回响。
即时社会上就有个好大的回响。
报社不断地接到读者的来信来电。
报社不断地接到读者来信。
表示愿意去帮助 Valentine。
个个都表示是愿意帮助 Valentine。
Texas 州的一个商人。
德萨斯州的一位商人。
他看了报道以后。
看了报道之后。
他第二天就给 Valentine 汇了6000块美金。
第二天就去给 Valentine 寄了6000元美金。
来奖赏他的诚实，
系想奖赏佢嘅诚实。
更让 Valentine 非常惊喜的是，
更让 Valentine 惊喜嘅事，
几天以后，
就系几日后，
他又接到 Wisconsin 州的航空公司的电话，
亦都接到Wisconsin 州嘅航空公司一个电话，
表示愿意去招聘他担任公司的空中服务员，
表示愿意系招聘佢为空中嘅服务员，
并且通知他要尽快的签订的工作协议，
通知佢可以尽快去签订工作协议。
沉浸在这种巨大喜悦中的 Valentine， 他非常感慨的这样说。
沉浸在巨大喜悦中的 Valentine， 他这样感慨地说。
他说从小母亲就是这样教育我。
从小我妈就这样教育我。
做人一定要诚实守信。
做人一定要诚实守信。
即便是身无分文流落街头。
即是身无分文。流落街头，
也不能把诚信丢掉，
亦都唔能够将诚信。
他说我之所以能得到这么多人的帮助，
我之所以能够得到咁多人嘅帮助，
是因为我始终相信，
系因为我始终相信
诚实的人，
诚实嘅人
总必会有好报，
总必会有好报。
其实我们从这一则真实的故事里面，
我哋喺呢个真实嘅故事里面可以睇到。
其实人一生当中最珍贵的资产就是诚信。
人一生之中最珍贵的资产就是诚信。
如果我们失了该有的那种诚信，
如果我们失去了应该有的诚信，
那么就很难再次将它再找回来，
就很难将它再次找回转头。
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每一个人
其实都有向别人承诺过某些事情，
都有向别人承诺过某些的事，
或者是跟人立合同，
或者与人立了合同，
签契约，
签了契约。
我们对承诺的那种态度，
我们对承诺的那种的态度，
将会显示出我们是怎样的人，
将会显明出来我们是哪种的人。
我们可以是非常谨慎的去履行我们的承诺，
我们可以是非常谨慎地去履行我们的承诺，
又或者我们也可以随随便便地忽略了它，
或者我们会很随便去忽略它。
但是我们的行动，
但我们的行动
就表明我们是什么样的人，
就可以表明我们是什么人。
其实我们有许多的人，
其实我们中间有很多的人，
我们都习惯那种不负责任的随意的承诺，
我们都习惯了那些不负责任的随便的承诺，
说过的话很快就忘了，
讲完之后就很快就忘记，
而且很快就把它改了，
而且可以将它改了。
更可怕的是，
还有更可怕的，
当我们被人家质疑我们失了信用、失信的时候，
当别人质疑我们失信的时候，
希望我们能够兑现我们承诺的时候，
当他们希望我们去兑现我们的承诺的时候，
我们竟还可以搬出神的话来反驳，
我们竟然会搬出神的话去反驳，
说自己是灵巧像蛇有智慧，
说自己是灵巧像蛇很有智慧。
求神赦免我们，
求神赦免我们。
让我们想一想，
我们可以想一想，
我们是否专横地对待过其他的人？
我们有没有很专横地对待过其他的人？
是否曾经有 向人失信或者是、失约过？
我们有没有对别人失信失约？
这些人包括我们的配偶，
这些人是包括我们的配偶，
我们的儿女，
我们的儿女，
我们的亲人，
我们的亲人，
我们主内的弟兄姐妹，
我们主内的兄弟姐妹，
我们的朋友，
我们的朋友，
我们是否跟神失约过？
我们有没有跟神失约呢？
趁还可以悔改的时候，
趁着我们还有悔改的机会，
让我们赶紧的弥补，
我们可以赶紧的弥补，
不要等到神追究我们的时候，
不要等到神要追究我们的时候，
我们就跟西底家王一样，
我们好像就好像西底家王一样，
我们就会后悔莫及，
我们就会后悔莫及。
犹大人的不忠信，
犹大人的不忠信，
可以从他们藐视神的话的态度上看得出来，
我们可以从他们藐视神的话的态度上面看得出来。
这就是在第三十六章所描述的，
第三十六章里面这样描述，
这三十六章所记载的，
三十六章所记载的
这一个事件是发生在约雅敬作王的年间。
这个事件发生在约雅敬作王的年间，
但是却是延续前面两章的一个主题。
但是它是延续了上面两章的主题。
可以看出犹大的君王，
可以看得出犹大的君王
跟这些官员，
同埋佢嘅官员
对上帝话语的那种不信还有反叛，
对上帝嘅话语嘅不信同埋反叛。
其实耶利米将从神所领受的话语，
耶利米将神从神嗰度领受嘅话语，
用口述的方式，
用口述嘅方式，
要巴录把它记在皮卷上，
要巴录写在皮卷上，
希望透过这些记录下来的这些信息，
希望藉着呢啲记录下来嘅信息，
让之后的犹大人能够有机会去读到或听到，能够悔改，
让之后嘅犹大人可以有机会读到、听到，可以去悔改。
希望上帝能够赦免他们，向他们施恩。
希望上帝能够赦免他们，向他们施恩。
其实这种用口述然后 做成书的这个过程，
其实这些用口述和作成书的过程
需要好几个月的时间，
是需要好几个月的时候。
耶利米是在约雅敬作王的第四年，
耶利米是在约雅敬作王的第四年
开始这样的口述，
开始这个口述。
巴录则是在第五年的九月，
巴录即喺第五年嘅九月，
在圣殿里对着百姓来宣讲。
喺圣殿里边向着百姓宣讲。
当一些近前的官员，
当一啲近前嘅官员
听到巴录的宣讲以后，
听咗巴录嘅宣讲之后，
他们觉得事态严重，
佢哋觉得事态严重，
要赶快的告诉王，
要快嘅话俾嘅王听。
王知道以后，
王知道之后，
就下令要把书卷带到他面前来宣读，
就下令将一个书卷带到佢面前嚟宣读。
然而当约雅敬王听完一段以后，
然而当他听完一段之后，
听了一段，
只是听一段，
他不但没有撕裂衣服，
他不但没有撕裂衣服，
像他的父亲约西亚一样，
好像 他 父亲约西亚一样，
听到神的话就把衣服撕裂了。
约西亚听到他上帝的话就撕裂衣服。
约雅敬竟然愤怒地把书卷夺过来，
约雅敬竟然是愤怒地将本书抢过来，
用刀将书卷割断，丢在火盆里。
用刀将书卷斩断，掟喺火盆里边。
约雅敬王不但不信服神，
约雅敬王唔单止系唔信服神，
而且还憎恨神的信息，
而系更加系憎恨神嘅信息。
其他的官员，
其他嘅官员
也都跟他一样不顺从，
亦都系好似佢一样不顺从。
最后王还下令去拘捕了耶利米跟巴录。
最后王仲下令去要拘捕耶利米同埋巴录。
约雅敬王就是这样把耶利米书的初稿焚毁了。
约雅敬王就这样将耶利米书的初稿是焚毁。
不过上帝又命令耶利米，
不过上帝又命令耶利米
重新口述笔录一份新的书卷，
重新口录口述同埋笔录一份新的书卷，
来保存这个神的信息，
去来保存这个神的信息，
并且指出了约雅敬，
并且要里面更加指出一个约雅敬
将要受到惩罚，
将要受到惩罚，
还有他要面对的这个悲惨的结局，
同埋佢亦要面对嘅悲惨嘅结局，
因为他背逆了神的话，
因为佢背逆咗神，
背逆了神，
背逆咗神。
其实像犹太人那样轻蔑神的话语，
其实好像犹大人这样轻蔑神的话语，
在近代的教会历史里面也发生过，
在近代的教会里面也会有发生过。
我们可以看到一些极权的政府，
我们看到一些极权的政府
也曾经焚烧圣经，
也曾经焚烧圣经，
压制基督教等等，
压制基督教等等。
但我们看到圣经，
但是我们看到圣经
至今仍然广泛的流传，
至今仍然是广泛的流传，
并且基督徒也同样的在为神做见证，
更是基督徒也同样可以为神作见证。
如果我们要从犹大人的错误当中学习教训的话，
如果我们想在犹大人的身上学到这个教训的话，
我想我们就应该好好去尊重并且相信神的话，
我就应该好好的尊重和相信神的话。
我们必须明白，
我们必须是明白
神就是神，
神就是神，
远比我们人来的伟大，
比我们人是好伟大好多。
他的话语是命令，
他的话就是命令，
也是生命，
也都是生命。
圣经告诉我们，
圣经告诉我们，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
圣经是神所默示，
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
要教正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有益的，
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我们若服从圣经的教导，
我们如果服从圣经的教导，
我们就会顺服神，
我们就会顺服神，
对人有忠心，
对人有忠心。
但如果我们不尊重不顺从圣经，
但如果我们不尊重不顺从圣经，
也就不可能成为一个有忠心诚信的人，
就不可能成为一个忠心诚信的人。
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唱一首回应的诗歌，我要忠诚。
我们一同从唱一首回应诗歌，我要忠诚。
好吧，我们一起起身，好吧，我们一起来
唱这首。我同侄一齐起立。
还没有。
大爱无量。
念，至死不改无量。我主爱人，爱地也爱护父者，他是因为永不念是施真。我主谦卑，为我们成为义人。我主仰望，欢笑博爱扶助。我主仰望，欢笑博爱扶助。
好，请坐。
请坐。
再程序表。